圣诞节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向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人致以节日祝贺。
巴勒斯坦人统治下的伯利恒欢度圣诞节，庆祝活动因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而蒙上阴影。
川普总统上任后指责美国媒体传播有关他的假新闻，川普的言论加深了美国人对新闻可信度的分歧。12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星期一，12月25号是圣诞节，美国各地的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
圣诞节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向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人致以节日的祝贺。
我很高兴代表第一夫人和我全家，最重要的是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以节日祝贺。今天以及每一天，我们都难以置信地感谢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他们的奉献都特别巨大，怎么称赞军人家属都不为过，他们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
川普总统及家人目前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山庄过节，他通过视频向美国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慰问。川普随后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接听美国儿童打来的电话，这些孩子们从北美空防指挥部控制的圣诞节前夜追踪节目中询问圣诞老人的踪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家乡爱奥华州出席爱奥华中国商务论坛，他分享了作为美国大使在北京的经历，以及他对于美中两国之间一些重要的问题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报道了此次活动，今天他来到演播室和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卡拉你好。
你好平章。
卡拉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论坛的主要内容，美中之间的哪些议题是布兰斯塔德大使最为关切的？
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爱奥华首府的德梅因举行的论坛，它的主题呢就是川普访华以及中共十九大之后中美商界所面临的这个机遇与挑战。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两个事件都是在布兰斯塔德赴北京任驻华大使期间发生的，并且呢在这个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布兰斯塔德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呢布兰斯塔德其实他本人来讲，他从事贸易的这个经历，我们知道他在爱奥华州呢是担任了23年的州长啊。他在1980年代就曾经率爱奥华的这个农业考察团到这个中国进行考察，并且呢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在1985年习近平在这个作为河北的一个县委书记来爱奥华考察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布兰斯塔德的接见。那么也是因此，布兰斯塔德呢是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那在他担任州长23年期间呢，他是非常重视这个爱奥华州的对外贸易，包括对华的这个贸易，尤其是农产品的这个贸易啊。那么在现在呢，中国已经是爱奥华州出口的第二大的目的地，其中呢这个农产品的出口是占到了60%以上。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从布兰斯塔德他本身从事贸易的这个经验，还有他和中国的这个深厚的渊源来讲呢，大家都认为他可以给出一些这个中美关系之间比较微妙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论坛上呢，大家最主要的议题当然还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双边贸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布兰斯塔德他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就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是不会给美中贸易带来这个阻力的。那么他举的例子呢，首先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访华期间是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这个总额的贸易协议。那么另外呢，他也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在今年这个美国的牛肉是再一次打开了这个中国的市场。那么他在这个会议上呢也是提到了这一点，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大使怎么说。
我们也在一些贸易问题上下功夫，当然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领域，不是在一个平等的贸易平台上竞争，我们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尤其自豪的是，现在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在大使馆底我们吃到了。我们在官邸中为中国外交部举办了一场感谢宴会，我们和他们一起安排了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宴会上我们吃了爱奥华的牛肉，他们非常喜欢。
是，那么除了牛肉之外呢，这个布兰斯塔德他也在这一次的论坛上，他表示说现在牛肉进入了中国市场，我希望下一个目标是美国的鸡肉，并且他也说现在为了这个目标呢，他已经是进行了一些沟通的这方面的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了其他这个美中关系之间比较重要的议题，就比如说这个朝鲜半岛怎么样实现无核化，以及怎么样和中国合作推动更多的对朝鲜的这个制裁案，那么以及呢就是和中国合作来管控这个芬太尼等毒品的这个问题。还有呢，他也提到了他在北京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他说现在呢，中国是正在进行一个从煤炭燃料到天然气燃料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爱荷华州其实是在利用这个乙醇这个可再生燃料方面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他也希望的中美之间今后在这个方面可以进行合作。
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除了州长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的人物吗？
是，这一次除了州长之外呢，还有这个州长的也是一位老友，就是肯塔基州的除了这个大使之外，还有就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就是肯塔基州的州长马特贝文，他也有出席。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上呢，他也是被问到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肯塔基州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呢也是渊源非常的深厚。那么这个贝文呢，他和大使一样也是一位共和党人，那他也是非常支持现在川普的这个对华的政策。他认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肯塔基州进行投资啊建厂，其中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这个海尔公司在肯塔基州是收购了通用电器的工厂。那现在呢，在肯塔基州全州中国公司的雇员已经达到了9000人。那他说呢，这些项目都是川普政府包括这个商务部长罗斯非常支持的一些项目。那肯塔基州他也说现在在进行很多的桥梁道路等等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他也希望呢有外商当然包括中国的这个投资者来到肯塔基州进行更多的投资。那么他对于这个现在的美国政府释放的一些比较矛盾的信号，包括一些投资人的他的一些疑虑呢，他也表示理解。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曾之前在这个纽约这个与中国的投资者进行过一次见面。那么他也讲到了这个在这个会上的一些投资人他的一些忧虑以及他自己本人的一些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贝文州长怎么说。
会场里有数百人，包括中国投资者和银行代表，他们想知道美国商业的大门是否开放，肯塔基商业的大门是否开放。答案是绝对肯定的。今年肯塔基向中国出口了价值25到30亿美元的肯塔基商品，这是我州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中国是我州第四大贸易伙伴，贸易关系发展迅速，过去一年总额增长55%到60%。我州生产的林肯汽车是原因之一，其他方面，汽车出口排第一，航空部件与产品排第二，医疗制药出口排第三，树脂、橡胶等制造业原材料出口排第四，锯木厂与木材贸易排第五。
是，那除了刚才这个贝文州长提到的这些肯塔基州主要的产业之外呢，他也提到说我们肯塔基州还有炸鸡，还有这个波旁威士忌，但是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肯塔基州的赛马。我们知道这个肯塔基德比是每年这个美国的赛马界的一大盛事啊，包括这个肯塔基一向也是以这个驯养这个纯种马著名。他也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投资者特别感兴趣这方面的这个贸易啊，他也说现在投资者呢是有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在购买肯塔基州的赛马，包括购买这个肯塔基州的马场来进行这方面的贸易。但是他也说这个相比起其他比较成熟的产业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主要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呢，还是像他刚才说的这个制造业和航空产业这样的这个方面。
是，卡拉，刚才你也提到川普政府所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哈，其中就包括现在很受关注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将中国是列为了战略竞争者，尤其是比较强调在经济上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哈。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这样的信号会给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就你采访的这个州长和大使先生，他们对这个问题分别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疑虑不只是说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战略竞争者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大家认为川普总统释放出了一个让大家就是前后不一致，就不知道该怎么想这样一个信号，就包括这个中国是不是会这个货币操纵国呀，包括中国是不是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啊等等 等这些的问题。那么大使呢认为在这个国家安全方面，当然比如说像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国家自己在加强军力，那么美国呢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说每个国家也都会这样做。但是在贸易方面呢，他认为美国和中国是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空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对华的这个贸易赤字问题是的确非常是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问大使说会不会真像川普总统此前说到的，说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商品施以非常重的关税啊。大使说他并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大使提到呢，像比如说像中国的留学生他来到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就读，来给这个美国的高校缴学费，这是美国教育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此外呢，他也提到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新的税改法案，他认为对于美国的经济以及甚至是减少贸易赤字都会有比较积极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大使和州长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不会增加关税，我认为应该增加贸易。华尔街日报有文章指出，税改法案大幅降低了企业税，也可能将贸易赤字减少一半。我认为税改对减少贸易赤字会是件好事。我也想指出，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交付学费，也会为美国减少赤字。我们希望可以缓解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我认为去规管政策和税改等政策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这是好事，个人手里有更多结余，雇主手里有更多资本。雇主手里有钱的时候，他们会雇佣更多的人，付更多的工资，他们会投入更多资本建设工厂，生产产品，这些都是好的。我很振奋，我想这需要时间，就像种下的种子，种子生长需要时间，等到长成的时候，我认为税改法案对于肯塔基和全美国人民来讲都是好事。
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内对于新的税改法案还是这个说法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大使和贝文州长都是共和党人，所以他们也是比较支持这个法案。那么这一次在德梅因呢，这个大使也是接受了我的专访。那么在这次专访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朝核问题、台湾问题，还有大使在中国的一些经历。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次专访。
Mr. Ambassador, 大使先生，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中，他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这和他访问中国时所说的很不一样。您怎么看美中关系呢？在川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Relationship has gone better or worse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ll, I think the chemistr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very good.
我认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互动非常好，他们进行了三次会面，一次在海湖庄园，一次是最近的贸易之行。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非凡的国事访问，还有一次是在德国汉堡期间进行会谈，两人一共通过十次电话，而且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会说中文，这让中国人印象深刻。中美之间有很多重要问题和挑战，比如朝鲜的威胁。我们在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也赞赏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强化朝鲜制裁的决议给予的配合。关于贸易，川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总额2500亿美元的贸易项目。我们还在合作解决芬太尼等毒品问题。我认为挑战是存在的，但也有积极的合作。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贸易，让两国的经济受益，让全球受益。
I think there's challenges.But there's good collaboration that's going on. I'm hopeful it's going to lead to more trade and a better economy for both China and America, but to really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We all understand that the nuclear crisis in North Korea is not.
朝鲜核危机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一样。您也亲自到过中朝边境，您认为中国在控制朝鲜方面做得够吗？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What more do you think China could do?
Supporting additional sanctions,
支持更多的制裁措施。我们现在关注的领域，一个是石油，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当我到访吉林省的时候，省委书记告诉我，单在吉林一个省就有将近10000名朝鲜工人。这是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来源之一。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帮助。
nuclear missile program. So I think that could be really helpful.
We know that China has responded.
中国对美国军舰可能访问台湾一事反应强烈。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和前任政权的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Tha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Well,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数十年来坚持的政策，这点没有改变。的确，美国一直为台湾提供防卫支持，这是《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如此，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What are some other?
在大使任内，您还有哪些想和中国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呢
？Tenure as ambassador.
Well, there's still concerns about human rights.
在人权方面，我们仍有忧虑。我们关注刘晓波在监禁期间去世一事，以及他的夫人能否获得自由。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些问题。
So, those are issues that we hav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
您赴中国已经将近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Well, I just want to.
我想继续走访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目标是到访所有的省份，尽可能地认识更多的人。我对在中国得到的热情协助和接待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很荣幸、很自豪能在中国担任美国代表。
I'm very honored and very proud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您的两个外孙女也和您一起在中国生活，他们喜欢那里吗？
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在学中文，已经可以用中文唱生日快乐歌，用中文数数。他们只有五岁，已经很棒了。
大使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国会在年底休会之前，议员们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今后四个星期运作的资金，但是并没有解决包括搭卡在内的一些关键问题。
美国国会2017年最后的表决记录没有解决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搭卡法案受益者，也成追梦者的地位问题。美国总统川普九月终止了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但将遣返行动推迟到2018年三月。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将用心来处理达卡法案。
很多民主党人要求在今年年底前通过立法来解决年轻非法移民的问题。
国会行动的时间就是现在，今天。我们不能离开这里回去和家人庆祝节日，有近80万名追梦者害怕被迫与兄弟姐妹、父母分离，被遣送到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
但国会民主党领袖发出了信号，他们愿意让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而不是为达卡一案冒险导致政府在圣诞节前被迫关门。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进行着很好的协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一直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希望解决达卡法案，以此作为更大的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来加强美国边界安全，同时改革合法移民问题。
在合法移民系统中，我们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对我同事讲，我们可以等明年一月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追梦者，川普总统发出了混合的信号。
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是很好的孩子，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在达卡的保护下，他们结成了帮派，有些变成了贩毒分子。
追梦者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犯罪记录，并表示他们仅仅是希望有机会追求美国梦，但是他们的耐心在逐步减少，而且并不仅仅是对共和党不满了。
民主党人应该站起来，应该参与进来，应该支持我们，他们应该拿出行动，而不是仅仅说他们会采取行动。
30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上星期的政府拨款法案，明年一月讨论下一个拨款议案时，这个数字肯定会上升，除非议案包含有关达卡法案的条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央阳台发表传统的圣诞节讲话，呼吁维持耶路撒冷和平，加强朝鲜半岛的互信。 方济各谈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日益紧张，他祝愿双方恢复对话的意愿占上风，通过谈判最终达成让两国和平共处的解决方案。教宗还关注冲突中儿童的痛苦，感叹世界各地的战争之风，强调朝鲜半岛需要互信。同时，方济各坚决为移民辩护，呼吁全世界12多亿天主教徒不要对移民的困境不闻不问。
巴勒斯坦人统治下的伯利恒欢庆圣诞节，但是庆祝活动因为川普总统3个周以前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蒙上了阴影。
星期天，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在古老的圣诞教堂外游行，在伯利恒这个被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的城市，每年一度的圣诞庆祝活动开始了。虽然庆祝游行队伍有数百人，但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和游客由于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而没有参加。
情况并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很糟糕，因为川普决定把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就像是以色列占领再加上美国占领。
川普的决定令一些想要把东耶路撒冷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的人感到愤怒。川普的决定也在伯利恒和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引起暴力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庆祝川普的决定，他星期天夜间发布视频消息说，他明年圣诞节将亲自为参观圣地的人担任导游。
我为以色列感到骄傲，以色列是一个基督徒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兴盛起来的国家，因为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谊，我们保护所有人在我身后的圣殿山崇拜的权利。
在伯利恒，巴勒斯坦市政官员也在马槽广场的圣诞树旁边挂起了横幅。
这些横幅是要向人们表明，我们拒绝承认川普的宣布，拒绝被占领土上的继续占领，我们在追寻我们的自由和人性尊严。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反对美国的决定，他圣诞节前夕在梵蒂冈主持弥撒时呼吁包容，这是教宗向全世界所有基督徒发出的信息，其中也包括希望在他们的土地上实现和平的巴勒斯坦人。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如今网络购物蓬勃发展，将实体店的零售商推入了寒冬。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情况。湘云。
好的，林森。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在圣诞佳节之际从网络上为亲朋好友添购礼物。线上购物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省下出门购物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同步查看其他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多数电商为消费者提供低门槛的免费寄送服务，很多还可以免费退货。这些特色使得网络购物在20年间迅速发展，挤压了传统实体店零售商的空间。美国梅西百货在2017年关闭了68间分店，裁员10000人。经营长达123年的希尔斯百货和旗下 Kmart 商场，2017年关闭了358间分店，并将在2018年1月再关闭63间店。而 JCPenney 百货也在今年宣布138间分店结束营业。网络购物的蓬勃发展使零售商开始思考如何将实体店的利益最大化。其中一个做法是减少店面面积，并且缩减销售成绩未达理想的商品区块大小。分析人士指出，消费者居住形态的改变也影响了大型商场的运营。从市郊搬迁到市中心的美国人有增多的趋势，而千禧世代对每星期开车到位在郊区的大型商场囤购食物和生活用品兴趣缺缺，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住在市区狭小的公寓里，而且没有车。对此，美国塔吉特超市 Target 采取因应措施，将在2018年于市区和大学校园周边开张30间小型商店。消费者除了在里头购物，还可以领取和退换在塔吉特超市网站购买的商品，而位在郊区的大型店面将作为网络订单配送中心。分析指出，面积不到20000平方英尺的小型商店的年营业额预计在2022年超过郊区大型店面的收益。美国零售商巨头沃尔玛也宣布，将在市区周围开设以贩售农产品和杂货为主、面积40000平方英尺的店面，相较于郊区沃尔玛平均18万平方英尺的面积缩水许多。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自从川普执政以来，便一直和媒体争执不断，这也对新闻不自由的国家造成了影响。美国从国会、媒体到电影业，在2017年爆出了广泛的性骚扰指控，这带动了社会对于相关议题态度上的转变。川普入主白宫一年，取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通俄门调查最终会对川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圣诞节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向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人致以节日祝贺。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其家乡爱奥华州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分享了在北京担任美国大使的经历，以及他对美中关系中重大问题的看法。美国国会年底休会前通过了临时法案，保证联邦政府运作到1月19日，但并没有解决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那些无证移民的命运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自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一直与很多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争执不休，指责他们传播了有关他的假新闻。川普总统的言论加深了美国人之间就他们所获取新闻可信度方面的党派的分歧，而且对新闻不自由的国家造成了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的报道。
If you want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division in our country，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我们国家分裂的根源，只要看看假新闻和欺骗性的媒体就够了。他们只在乎排名和点击率，而不是告诉真相。
Which would rather get ratings and clicks than tell the truth。
川普总统经常回击他不喜欢的报道。他就职以来，在180多条推文以及难以数计的演说、采访和言论中，使用了假新闻的说法。新闻自由活动人士表示，川普的策略产生了某种效果。
He's very eager to have Twitter。
他非常热衷让推特和主流新闻机构引用他的推文，对他的推文发表评论，并放大他的推文的作用。 他非常善于利用步步紧逼贬损媒体，然后对任何他在新闻中看到的他认为的假新闻非常敏感，并且很快做出愤怒回应。他在这方面是高手。
Very sensitive to and gets quickly irritated by anything he sees in the press that he's already decried as fake.
主要的新闻媒体机构鉴于自己的正直诚实受到攻击，被逼无奈，实施了新口号以及广告行动，就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苹果广告来维护自己。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表示，独裁领导人正在跟着川普如法炮制。
Fake news being used.
我们看到菲律宾、俄罗斯、中国、埃及都在使用假新闻这个用语来证明他们自己压制媒体、取消记者合法身份的正当性。我们还看到中国说，嗨，美国终于对我们始终一直所说的媒体是问题制造者觉醒了。这不是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情况。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around the world.
中国网络安全高层官员称，最近把中国列为世界互联网自由最末的一篇报道为假新闻。
现在包括连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也都在大家共同探讨，像这个一些新媒体上这种假新闻、谣言这种撕裂的问题，怎么样去进行治理？大家都共同面临这个。
这种现象正在蔓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贬斥国际特赦组织一篇有关叙利亚军队监狱存在系统性杀戮事件的人权报告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假新闻泛滥的时代，从泰国的巴育到柬埔寨的洪森以及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等独裁领导人都用了假新闻的说法。新加坡表示，考虑明年制定一部针对假新闻的法律。
这种说法看来让那些领导人壮了胆，认为他们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可以逃脱惩罚，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做法不会责难。
川普欢迎一些最著名的自由媒体的敌人到访白宫，他称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一位朋友，尽管该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监禁记者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2017年被关进监狱的记者人数连续两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美国从国会、媒体到电影业，在2017年爆出了广泛的性骚扰指控，许多有权有势的男性因此在2017年年中之前被停职、开除或是被迫辞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报道说，社会对于相关议题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美国今年一波波的性骚扰指控从十月份对这个男人的指控开始。
我必须寻求帮助，你知道吗？我们都会犯错。
电影界大亨哈维·温斯坦被爆出连续对想要在他的电影公司旗下工作的年轻女演员们伸出狼爪。
我的心跳加快，而且我非常害怕。
后来有80多位女性站出来指控温斯坦。温斯坦性骚扰丑闻公诸于世之后，其他女性受到鼓舞，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其他一些知名的男性也瞬间开始纷纷中标，这就是所谓的温斯坦效应。
这把性骚扰议题推到了前沿，
从好莱坞、媒体、喜剧界、明星、厨师、乐坛到政界。美国参议员弗兰肯被指控多年前在慰劳美军期间强吻了一名现任电台主持人，并且在回程飞机上对熟睡的他袭胸。
他硬是把他的嘴唇碰到我的脸上，快速地把舌头伸到我的嘴里。
这是多项指控的开端。
我会辞去美国参议员一职。
在国会年资最久的众议员科尼尔斯也在受到多位前女性职员指控后下台。
我今天退休。
另外，代表共和党竞选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的摩尔被至少9位女性指控有不当性行为，许多人在事发当时都还只是青少年。
我惊恐万分，我以为他要强暴我。
这些指控全是捏造的，都是恶意的攻击。
也受到多起性不当行为指控却仍然选上美国总统的川普支持摩尔。
我们在那里不需要一个自由派的人，一个民主党人。
摩尔落败，阿拉巴马州选出了30年来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短短3个月，有60多位有名气的男性由于性骚扰指称而被停职、开除或被迫辞职。人们对性骚扰态度的转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我也是成为全球女性战斗口号。 美国《时代》杂志将《打破沉默的人》评为2017年年度风云人物。这一期杂志献给那些指控有权势人物性方面行为不检点的人们，称他们是发动一场运动的声音。
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责任，没有人会点名他们。
2017年，这些揭发也推动了企业训练如何介入以及发现受害者的课程。
我倒到了地上哭泣。
这些指控发生了作用，男人和女人更加理解性骚扰的定义，并且不再忽视性骚扰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政府在今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说，川普政府将更主动地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外界估计，美国将采取更多的行动，震慑和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许宁，你好。
平常你好。
许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摩擦和冲突，现在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军事专家认为，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网络空间的冲突和对抗，两国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但与俄罗斯、伊朗这些对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发动严重网络袭击的行为相比呢，美中之间的网络冲突还处于比较克制的阶段。中国黑客一般不会执着地去攻陷那些网络安全保卫级别很高的部门，而是会去寻找那些网络环境里薄弱的环节。这种黑客袭击的特点在网络安全研究领域被称作砸橱窗式的抢劫。不过最近有分析认为，中国网络黑客行动正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上星期发布消息说，该公司的监测部门发现，从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袭击了至少4家西方国家的智库和2家 NGO 组织，目标是那些研究中国经济、国防、金融、国际关系等议题的外国专家。这家公司说，黑客窃取了其中几个组织的电子邮件名录，并掌握了电邮服务器的信息，这可以帮助他们今后通过钓鱼邮件等方式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袭击。平章。
许宁，我们还记得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曾经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共同承诺，两国政府彼此都不会进行或者是支持通过网络来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向本国公司和商业领域提供竞争优势的这种行为哈。那么在商业知识产权这个共识有没有得到遵守呢？
有一些网络安全公司认为，2015年的这项美中网络安全共识取得了一些效果。我们刚才提到的 CrowdStrike 公司就说过，美中共识达成后的13个月，来自中国的商业黑客入侵活动下降了90%。不过2017年，美国几家公司受到的网络进攻显示，中国支持的商业黑客活动可能开始增加了。思科、微软、英特尔、索尼等公司在这一年遭到了黑客进攻。调查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黑客小组发动了这一波袭击，他们进攻的对象可能是获取技术信息。另外，美国司法部今年11月公开起诉3名和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有关的黑客，指控他们在2011年到2017年5月入侵了多家公司在美国的系统。这次起诉让人回想起美国司法部2014年对5名中国军方人员的经济间谍指控。有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在商业间谍领域呢，来自中国的总体网络袭击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没有引渡协议的，我们知道。那被美国起诉的这些中国人啊，几乎不可能受到美国司法部门的审判。那么美方提起这些起诉的用意是什么呢？
很多网络安全和军事专家认为，和暗中进行网络反击相比，公开起诉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因为这可以避免网络冲突升级。前北约负责新型安全挑战事务的副秘书长杜卡鲁这个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杜卡鲁怎么说。
Sometimes it's important just to speak out publicly.
公开发声有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在这最近的一年半，特别是美国2016年选举后和选举带来的一系列讨论，还有近年欧洲选举的这一环境下，你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在公开谈论他们所看到的威胁。这给黑客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看到你了，不要跨越界限。如果你们越过禁区，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任何反制措施。有时候这是一种公开指明责任，有时只是一种公开的警告，但是这是公开的。
美国政府这个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提到美国将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攻击的能力，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那么在网络空间啊，未来还有哪些可能发生冲突的新领域呢？
网络安全行业现在非常关注所谓物联网时代给网络安全带来的新风险。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都是互联网在生活中普及程度非常高的国家，网络安全专家担心呢，医疗设备有可能成为黑客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另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在信息战中影响社交媒体，比如说希望影响西方国家选举的外国政府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中增加某些文章和视频的点击量，帮助或者诋毁特定的候选人。平章，
好的，谢谢徐宁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将届满一年，川普入主白宫一年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通俄门调查最终会对川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川普总统的当选在当时不仅让……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执政这一年。川普总统的当选啊，在当时不仅让这个民主党人非常的失望，即使是这个共和党的建制内的这些共和党人，也是对这个川普总统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是观望的态度。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的执政的情况？
我觉得在他在一年之内是说服了多数的这个共和党的所谓的那个制度派的这些人支持他。他们投降了，虽然他们从骨子里还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不是一个传统的他们所熟悉的那种保守派，而且他的那个排档他换来换去，他做过很多次民主党，也做过共和党，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还是挺怀疑他，不信任他。同时的话，那个国会的议员包括那个众议院那个参议院，他们都觉得他们可以利用特朗普在白宫的这个机会，他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他们这几十年所想通过的有关美国的税收改革的一些法案，他们好像要在今天或者在明天要成功的，就是要通过一个新的议案，就是要减税，尤其是要给美国的这些富翁和大公司要减税啊，所以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明年他们要通过，就是降低所有的美国的穷年老年人的这个社会保障网的这些保证啊，所以如果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这些经济政策方面的目标，他们会对特朗普的他们所不赞成的这些政策，尤其是他的行为，他说话风度，他们会闭一眼睁一眼，他们会囤积。
你刚才说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以后呢，争取到了许多一开始对他持怀疑态度或者观望态度这些共和党人的支持。
我一直是跟踪这个问题的，当然美国跟中国一样，我们的林子很大，我们什么鸟都有，包括那个支持那个特朗普的民主党在内，可是最起码在美国的国会或者在华盛顿，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政治的分裂症，我们的这个两极分离的这个倾向越来越明显。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任何一个问题 就是做出让步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在奥巴马的领导下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我觉得美国已经进入了它的历史上第二个最大最危险的一个政治和人统的一个危机。第一个是南北战争之前，就是林肯成为总统的 那段时间。第二个就是现在美国在对很多它的那个传统的这些指导原则，它的制度，就是美国的宪法之下的这些体系，对我们的指导原则很多美国人有质疑。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美国的凝聚力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美国的不只是两个党，还有很多美国的选民现在是分成两派的。这个有可能从文化从政治体制来讲是一个，我不要说致命的，可是这是一个问题，可是这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后果如何。特朗普，我不是责怪特朗普，他只不过是这个长期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表面上 的一个现象而已。 这不是归罪于他的。所以美国就是经过200多年，现在这个危机会影响我们的国内的很多情况，还要影响我们的那个外交政策。
川普总统上任这一年，你觉得他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
哇，不清楚。可是他最近出版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报告的，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可以讲得更详细。我觉得他给中美关系定型的大方向是对的，也是有必要的。后来他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个还是个问号。可是特朗普说这个是一个竞争关系，这不是敌对关系，可是竞争关系，现在是倾向于互相敌视的不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这几年来我们早就进入了这个状态，虽然中方是否认的，他们还是说双赢局面呢、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比较好听的，可是也都是空话。可是中国早就把中美关系就是定位于竞争关系，现在特朗普就是直截了当承认这些，还是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希望。可是美国的能力，我们进行聪明的这些政策的能力也是个问号。
这是在可以说在国家安全这个层面上，
国家安全
在美国国内的比如说社会啊政治这个方面，你比如说马上要通过的这个税改，认为是川普总统的做得很成功的。
他做的成功不成功，可是他做的是一个好事或者是一个坏事是两码事的。就是税收的这个法律肯定需要简化，可是这次特朗普也没有得到简化的这个目标。最早的那个出台的这些议案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法律还是比较复杂的，比较长的，很多人都读不懂或者没有看完。而且共和党通过这个法律没有得任何民主党的支持，就像奥巴马的领导下民主党经过那个建报法案也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的支持一样，这个也很危险。虽然是如此，我不排斥特朗普的这个法律有好的后果的可能性，有。他们的那个对经济的那个最基本的原则叫那个第六经济学，就是说明如果你让那些有钱的人更有钱，让大公司更有钱，共和党相信这些有钱的公司和人不会很自私的把这些钱放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或者放在加勒比海什么安全的可以避税天堂的这么一个那个账号上，他们觉得他们会再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子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会有更多的就是更高的收入，这是他们的理论。问题是如果我们分析从里根开始的这个历史的经验，没有太多证据证明第六经济学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你觉得这一年川普总统做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做的成功的一件事儿，他做的最失败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我觉得他降低了 美国的很多很多的公共标准、道德和伦理规则。因为他的行为、他的说话风度，就是比较粗鲁的。他有很多就是例子，他直接侮辱了和攻击了美国的公民。这样子把很多我们的全国的一些文化的标准降低了，这个是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软化了美国的软实力。欧洲、东亚很多国家、多数的国家对他的印象不好。他们看了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也是在美国掀起了，然后是美国的2016年的这个政治危机，再加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好像敌视别的国家，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不大度的一个政策。美国的国际名声和软实力给软化了。长期来讲，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关于这个通俄门调查，
嗯，
那么最终会对川普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要我给你猜测的话，最大的问题不是特朗普有没有串通俄罗斯的，最大问题是他有没有阻碍这个美国的法律的正当正常的这些进行，对不对？这个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就是公正这个障碍这个罪名这个可能是他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解雇了那个时候的中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所以这个可能是特朗普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可是除非他们有非常确凿的证据的话，要不然那个穆勒那个联邦调查局那个特派的一个调查员不会说服国会的共和党的这些代表要特朗普弹劾特朗普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如果你要我估计的话，我不是预言家，我不喜欢这些估计，可是我估计那个特朗普最起码有一个任期四年他会完成的，会不会有第二个任期这个我们也 不知道，可是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我觉得肯定是可能的，有八年的特朗普。
再来说一下这个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的这个补选，那么共和党败了，那这个事件，再一个，川普总统推出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再一个，刚才我们谈到的川普总统这次成功的推动了，可以说他上任以来的唯一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立法上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就是税改法案。经过了这样的这三件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事件以后，那么中期选举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亚拉巴马州那是一个例外，因为亚拉巴马州是特别的红，特别的保守。这次就是因为他们的提名人就是一个嫌疑犯有人说他是曾经骚扰过很多未成年的女性还有别的不当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这些警告的话他肯定会选为亚拉巴马的新的代表，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个例外。特朗普这次要通过这个税收的这个议案，可能会说服更多的共和党员共和党的这些选民2018年还是要支持他们的代表。我觉得2018年民主党赢得众议院的控制力的可能性还是低于50%。
谢谢
谢谢
谢谢，占用你很多时间。
没有。
源自于乌克兰民谣的歌曲《钟声颂歌》是美国圣诞节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这首歌会如此的家喻户晓，而且深植人心？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了职业音乐家来一探究竟。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钟声颂歌的美国圣诞节。我边唱这首歌边想到的是雪花飘下，背景有教堂钟声，像星期天早上你会听到教堂钟声一样，但是还下着雪，而且有雪橇。 想想这首作品如何砍进美国人集体的心坎里，蛮好玩的。
因为乐音重复，所以很催眠，而且这首歌持续着，然后旋律再一个接着一个进来，所以这首歌会那样收尾是必然的，那是另一回事。这首歌很容易辨识，所以大家能够听得懂，而且容易上口。我爱这首歌。
钟声颂歌是乌克兰古老的在基督教世界之前的民谣，这首歌是关于春天的到来以及祈愿有丰富的一年。乌克兰作曲家尼古拉·里森科1916年谱上了曲子。李森科的作品在1921年传到了美国，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乌克兰裔的美国合唱指挥与作曲家彼得·威浩斯基也到场聆听。这首歌让他想起了钟声，他于是灵光一闪，为这首歌作词，并且在1936年取得了歌词著作权，别名为《乌克兰钟声颂》的《钟声颂歌》在1930年代晚期之前与圣诞佳节连到了一块，反映出许多人在这个时节感受到的喜悦。
我家大概五六代以前有一些是犹太人，而且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所以唱圣诞歌对我而言一直以来有点奇妙。但是我从学校时期开始就在合唱团唱歌，所以我一直唱着圣诞歌。我也知道这首歌不是特别有宗教性，所以也很吸引我。
我认为它在美国吃香的原因之一是它很适合消费时代，至少就英文歌词来说，它没有很多的宗教形象，它也没有很多字，所以在零售场合播放就很适合。
这首歌的旋律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所以能够有不同版本来诠释。原本是民歌唱诵，也被改编为古典、爵士、金属、乡村、摇滚和流行乐，也能在电影、电视剧还有广告里面听到。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华盛顿报道。
对于零售商来说，圣诞节期间生意好坏是一年盈利的关键，弄不好商店就会倒闭。但对于一个小型的捷克家族企业来说，今年的圣诞节意味着是时候开始展望下一个圣诞节了。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些旋转吹制的玻璃作品都是一个个特别制作的艺术精品。捷克共和国的格拉瑟尔玻璃制品公司的老板希望买家能够欣赏这种工艺。
我们的中国竞争对手注重数量和低价格，我们的理念恰恰相反，我们想为那些能够欣赏也买得起的人们制作限量的版本。
今年的圣诞节购物季节还没有结束，但工人们已经着手为明年的圣诞节做准备，为展销会创造新的产品。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因为有才华的玻璃工越来越难找。
因为缺乏熟练的工人，我们就请退休的善于吹玻璃的熟练工人向我们展示过去的工作，把它做成视频，让现在的工人从中学习。
公司注意研究世界各地市场上流行的装饰品和灯光，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缺乏光线，常年积雪，他们喜欢轻巧不太复杂的装饰。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家，他们更喜欢超现代风格的材料设计和闪光组合。
圣诞老人的吹制玻璃像一直是他们在美国的最畅销商品。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关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朝鲜外务省星期天说，联合国最新通过的对朝制裁措施呢，是违反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径。平壤并且誓言要加强核武力量，对抗由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联合国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不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来回应金正恩政权的好斗行为。那么半岛局势如何陷入 冰冻三尺的寒冬，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将如何应对？请锁定美国之音星期二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